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喊灵》。
我以前说过，猫和狗不同，狗是一种辟邪的动物，而猫是能通灵的。我认识的吉婆婆就天生有一只眼睛很像是猫眼，所以她出门的时候从来都是戴着一副茶色的墨镜。这位吉婆婆是古羌巫术的传人，也是个通灵的高手。她告诉过我，猫和人的感情虽然比起很多动物要深厚得多，但也不见得非常的忠诚。前段日子有一部韩国电影叫做《猫看见死亡的双眼》，就是表现了猫能够预知一个人的死亡的故事。这是真的。所以那些家中养猫的人，假若你家的猫咪有一点畏惧，躲在角落里竖着耳朵悄悄地看着你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喽。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2010年，我和煞无道的争斗暂时进入了对峙期，他没怎么来找我，我呢也没主动去找他们，大伙儿就这么默默地较着劲儿。当时有个猎头的女鬼缠在了我身上，搞得我非常的不爽。不过这段日子我和从前一样，该接的业务一个也没拉下。吉婆婆自从带着夏老先生来重庆之后，就一直寄宿在亲戚家。婆婆不怎么闲得住，二老又是我的恩人，所以我时常会打电话过去关心关心。得知吉婆婆没用几天就跟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们混熟了。同样是老人，吉婆婆和黄婆婆就有很明显的不同。黄婆婆是佛家人，靠一手走阴的绝活从业50多年，他都是亲自到下边去看去问，探知答案和解决之道，劝诫和隐忍是黄婆婆的职业风格。而这位吉婆婆则是通过喊灵，以灵媒的方式把死者的亡魂喊到自个儿的身上，再用死者的口吻和自己的声音与生者一问一答。吉婆婆从来没被下边的人带走过，绝对是自保有道。两位婆婆的手法各有千秋，在我遇到这事儿的时候，选择去求助的就是吉婆婆。重庆的朝天门到小十字一带自古繁华，尽管现在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占据，路窄人多，但是留存下来了很多旧时的建筑，比如说中国银行旧址、交通银行旧址、各国领事馆等等，都很难得的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当我接到这个客户电话时，问了他住的地方在哪儿之后，就基本上能够断定，住在小十字一带的他撞鬼的概率比重庆其他区要高出很多。 事主是一家外贸出口公司的经理，家不在重庆，所以公司聘他来的时候特别把公司楼上的一层宿舍分给了他居住。起初的日子还算是安稳，可是从四月份的一天晚上开始，他的住所就反复地出现一些怪现象。那天晚上睡到半夜的时候，他突然听到咣啷一声响，是玻璃被砸碎的声音。因为他是自己一个人住在公司，还得照看楼下公司财务的安全，所以一听见声音就立刻穿上衣服下楼，手上还拿着老板给准备的电棍。下楼之后，他发现公司临街的二楼窗玻璃上被人用石头块砸碎了。是谁恶作剧吗？还是喝多了？他就走过去打开窗户朝外张望了一圈，他看到一个身穿白色但是有小红碎花上衣、头发花白、身材矮胖的老奶奶正站在楼下冲自己招手呢，要他下去。那个老奶奶看上去不像是坏人，再加上公司底楼也就是一楼有铁栅门，开了防盗门，但只要不开那层铁栅门，外人也进不来。他就捡起那块掉在楼板上的石头下到了一楼，打开防盗门，隔着铁栅把石头丢到外头，然后问那个老奶奶：老奶奶，你为什么砸我们玻璃啊？
哎呀，对不起啦姑娘，我家猫跑里面去了，我听见它叫唤呢，喊也不出来，我看三楼的灯亮着就知道有人值班，想喊你答应，可你没听见，所以我才用石头砸了你们的玻璃。哎呀，对不起啊，玻璃钱呢我会赔的。
说着就从兜里掏出100块钱来。姑娘一听也心软了，可是让她半夜放陌生人进公司里来找猫，她还是不放心，就收下了钱。老奶奶，现在时间太晚了，公司不放人进去的，我帮你找猫吧，你留个地址和电话，我找到了就给你送过去好吗？
哎呀，我没有电话呀，这么晚了也难为你了。这样吧，我明天晚上这个时间还来这儿等你啊，要是找着了你就帮我把猫咪抱出来，白天我有事儿来不了。
姑娘一听这样也好，老奶奶，要是我没下楼来就表示没找到猫，你可就别再砸我们玻璃了好吗？
哎，呵呵呵，
老奶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就转身走掉了。姑娘关好门上了二楼，又从窗户那儿往外张望了一下，却发现那位老奶奶在笔直的公路上已经走得没影了。从那天开始都发生了些什么怪事啊？
这个在电话里很难讲清楚，这样吧，明天中午咱们约在我们公司附近见个面，要是你能帮我的话，晚上下班之后我就给你开门，你到我宿舍来。
第二天的见面约在了小石子附近的一家大型超市旁的快餐店里。姑娘穿着一身黑色的职业装，看上去大约30岁左右，模样一般，但是声音确实好听。她姓杜，在把昨天晚上没说完的那部分简单的重复了一遍之后，告诉我说当天晚上他还是回房去睡了，不过心里始终对这事儿觉得有点奇怪，自己也刻意竖着耳朵听是否有猫叫声，但是一整晚楼里和附近都是安安静静的。 第二天晚上，他看好时间就下了楼，在窗户里就看见老奶奶已经来了，于是就走过去开门。老奶奶见了他之后，笑呵呵地问：“
小姑娘啊，我的猫咪找到了吗？”“
我一直在找，但是没找到，很遗憾，您还是给我个您家里的地址吧，找到的话，我再给您送过去。”
杜小姐的这番话是很有礼貌，而且合情合理的。可一听她说完，老奶奶却突然垮下了脸。
怎么会找不到？我看到她进你们楼里了，还听见她叫了，一定是你把她给藏起来了，不愿意还给我。
杜小姐正对老奶奶突然的反常表现感到意外的时候，老奶奶的情绪却开始越来越激动。
不可能，我的猫一定在你们屋里，你是不是没好好找？是不是不愿意把它还给我？
杜小姐还想着，大概这老奶奶身边没什么亲人，只有一只猫陪着，就跟孩子一样，走丢了肯定很着急，所以正想再次和颜悦色地跟老奶奶解释，希望她别激动，老奶奶忽然隔着铁栅子对杜小姐做了一个嘘，仔细听这个手势。杜小姐就不再说话，专心地去听。那个老奶奶则把头凑进铁栅，似笑非笑地轻声说道：“
你听到了吧？这就是那种猫叫声啊，喵，喵。”
可杜小姐确实没听见什么猫叫啊，就带着困惑的眼神对老奶奶摇了摇头。老奶奶见她摇头，突然暴怒，双手抓着铁栅，一边摇晃着想要拽开，一边尖利地高喊着：“为什么没听见？你肯定听见了！给我开门，我要去找我的猫！”杜小姐被老奶奶这种反差强烈的情绪吓到了，加上是深夜，铁栅门被拉得咔咔直响，在安静的夜里特别的刺耳。他开始害怕，觉得自己可能遇上了一个疯子了，就赶紧关了里头的防盗门，一口气跑回了卧室。回到卧室之后，他又伸头到窗户那儿往楼下去看，想看看那老奶奶是不是还在，却发现楼下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了。大街的两侧也没有了老太太的影子。而从这天晚上开始，他就听到从自己的睡房的楼上传来了一声声的猫叫。准确地说，不是楼上，而是自己房间的天花板。也许每个人都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晚上睡觉的时候，天花板上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就又消失了，或者从天花板上突然传来咚的一声闷响。但是最常见的就是听到弹珠掉在地上的声音，又或者是有人上楼下楼的脚步声。即便你住的楼房其实是有电梯的。很多年前，我就问过我师父这个问题。我师父给的解释是，大部分情况下， 这类声音的出现是热胀冷缩或是霉菌侵蚀造成的。其次，从玄学角度上来考量的话，我们住的房屋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任何人进入这个空间是需要得到某种许可的。鬼是一种能量，就跟我在笔仙儿那个故事里边说过的一样，人鬼虽然难得相见，但是有些共同的介质就可以达成这种第三类接触，比如通过笔或者房子。我师父接过的一个案子当中，有一位刚刚丧偶的老奶奶，只要晚上一睡觉，就能听见卧室外的客厅里头传来摇椅吱咔吱咔的声音。而事实上，他们家根本就没有摇椅。最后我师父发现，摇椅是老奶奶的刚去世的老伴儿生前一直想要的，于是他的鬼魂就用嘴巴发出那种吱嘎吱嘎的声音向老奶奶来索要。这些事例都告诉我们，假如在确认有鬼了的情况下，这些不合理不正常的声音出现了，其实并不一定是鬼不小心发出的响动，很有可能是他为了想要引起你的注意而故意发出来的。很显然，杜小姐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她的情况比较不一样的是，经过了一个铺垫的过程，那就是那个奇怪的还不知道是人还是鬼的老奶奶。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集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事情描述到这儿，杜小姐微微地抖着手，抓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而我也学着她拿起水杯喝了口水，等着她稍微平复一下心情，然后把事情说明白。我知道杜小姐接下来要说的内容可能就是整桩事件当中最可怕的部分了。杜小姐那天夜里边听见猫叫的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头天晚上期待的心情，而是感到了害怕，因为那猫叫的声音十分的凄厉，不是普通的那种细声细气的喵喵的声音，而是好像小孩在哭。那天晚上，杜小姐就伴随着这种猫叫声熬过去了。她可没敢去找，希望如果真的是猫的话，在公司里边找不着吃的，就自个儿走了算了。第二天白天，她工作的时候就有些分心了。到了晚上，她情不自禁的在头两天老奶奶出现的时间时就开始向窗外张望，果然发现老奶奶又站在了公司楼下，但是这回没往楼上丢石头块，也没有叫喊，只是站在门外头俩眼直勾勾的看向杜小姐房间的窗户。杜小姐形容说，那种眼神就好像老奶奶明知道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 能够透过窗户看得见自己一样。这么一来，他就更不敢下楼去看了，并且下意识地躲开了老奶奶视线的方向。而这时候，楼板上头的猫叫又出现了，他一惊，赶紧又凑到窗户边去看。这回发现楼下的老奶奶又没影了。听到这儿，我打断了杜小姐，问她：“你卧室楼上还有宿舍吗？”杜小姐摇了摇头，说：“楼上是个杂物间，因为这楼是个老房子，一共四层，一楼、二楼是公司的办公室，三楼是她的宿舍，四楼的空间呢比较小，有些类似于那种尖顶的小阁楼，在角落里用木板隔出来一个小房间。”说是这房子的原来的主人给打扫卫生的仆人住的地方，其余的地方呢，就是堆着一些公司的纸张啊、货物啊什么的。楼上的那个房间你进去看过没有？
没有啊，我进不去，房间是锁着的。
说实话，杜小姐刚来公司上班的时候也曾经好奇地问过同事，同事说那个被隔出来的小木房间里边放着的是公司机密的需要销毁的资料，所以才上的锁。他呢也就没再问了。三楼和四楼之间隔着一道公司自己焊上去的铁闸门，是那种开合式的，栏杆之间的缝隙比较大，进出一只猫那是绰绰有余。但是楼上没什么吃的呀，顶多有一些老鼠出没。再说那猫先是滋了哇啦的叫了一阵，吓得他不轻，接着头顶的天花板上就传来一阵类似于拖把拖地的声音，然后他就很明显的听到了一阵脚步声。那种脚步声有点像是日本早期电影里穿和服的女人走的那种小碎步，步幅短，频率快。再后来就听见似乎是有人从楼上下来了，是那种咚咚咚咚的脚步声，在楼板上由上而下，由远而近。因为门外就是走廊，走廊还连通到其他的单间宿舍，走廊灯杜小姐一直都没习惯关，所以那阵脚步声到了她的房间门口的时候，杜小姐已经被吓得退回到床上，抱紧了被子，后背紧贴着墙，蜷缩成了一团，死死地盯着房门了。她房间的门不是那种密闭的隔音门，顶上和底下都有一道缝，走廊的光线能够透进来。那个脚步声到了门边儿就停住了，接着他就看见下方的门缝里有一片人的双脚映出来的那种影子，慢慢的移动到了门前，但是听不到任何的脚步声。此时的杜小姐手上已经抄起了电棍，心想不管是小偷还是鬼，如果他敢进来就先给他几棒子再说。但这时候他看到门口的那个人似乎是慢慢的蹲了下来，然后 一颗脑袋的黑影贴在了地板上，像是一个人想要趴在地上通过门缝看看屋子里头的情景。接着他就看到有两只人手，手心朝上，从门缝下慢慢地伸了进来。杜小姐再也受不了了，当那双手伸到指根位置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尖叫了起来，双手捂着耳朵，闭上了双眼。等她一口气喊完，再睁开双眼去看的时候，却发现那个黑影不见了，声音也没有了，四周围安安静静的。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